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3主日，弥撒的主题告诉我们，劝人避恶行善是每个人的责任。印度的德雷莎姆姆曾经说过，现代世界的最大问题在于冷漠，我们经常以冷漠的态度来面对周遭的一切。对于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只要不影响个人的生活，都以事不关己的态度来看待。所以，让我们回顾自己的生活中，有多少次是自扫门前雪，有多少次是以爱德去劝告别人。现在，我们在天主台前承认以往缺乏爱德的行为，恳求天主赐给我们恩宠，做一个相称的基督徒。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天主，你救赎了我们，收我们为子女，求你仁慈地照顾我们，使我们因信仰你的圣子，真能获得心灵的自由，以继承天国永恒的产业。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厄泽克尔先知清楚地指出，如果我们看到有人作恶，而没有提出警告加以阻止，那么那个人固然要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是天主也必要向我们追讨他的血债。 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上主这样说：人子，我现在立你做以色列人的警卫，你听了我所说的话，要带我警告他们。因此，当我告诉恶人说：恶人，你必丧亡，你若不讲话，也不警告恶人离开邪道，那恶人必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是我要向你追讨他的血债，你若警告恶人，叫他离开邪道，他却不肯归正离开邪道，他必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你却救了自己。
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像在摩利巴那样行淫。
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像在摩利巴那样行淫。
请大家前来向上主欢呼，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歌舞，一起到他面前感恩赞颂，向他歌唱声势欢呼英勇。
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像在摩利巴那样行淫。
大家前来叩首致敬，向造我们的天主跪拜，因为他是我们的天主，我们是他牧养的子民，是他亲手领导的羊群。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
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像在摩利巴那样行淫，
不要像在摩利巴那样行淫，不要像在旷野中玛撒那听。你们的祖先看到我的工作，在那里仍然试探我，考验我。
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像在摩利巴那样行淫。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提醒我们，一位实行爱德的人必定在生活中遵守法律，因为一切法律都是来自爱。基督徒以外在遵守法律的行为来表达真实的爱德。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们，你们除了彼此相爱以外，对人就没有任何亏欠，因为谁爱别人，谁就履行了法律。其实，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爱不做损害别人的事，所以爱成全了全部的法律。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以爱德为出发点，彼此互相规劝，在规劝的同时，也应该要注意到爱德以及对方的尊严。凡是教会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在地上被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趁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肯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任何事端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就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你就把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务员吧。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23主日。气象台预报中心，他们的责任是预报气象，并为人们预警未来因气候而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比如说飓风、台风或洪水等等。预报中心的天气预报员，就算是要面对群众对危险的忽略或无知，或是面对这些消息会让群众觉得被骚扰了，或是这些坏消息会让群众觉得很不舒服，即使如此，他仍然有责任要将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按照气象资料的分析据实以报。今天的福音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应该为团体生活中的对方承担起守望相助的责任来。因为风暴、飓风、洪水也会常常出现在我们所认识和我们所爱的人的生活当中。气象预报中心虽然无法防止洪水和飓风的侵袭，但是它能有责任尽早提出警告，好让群众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做好防灾的准备。然而与气象预报不同的是，我们的事实行动有时候却是能够让一个人生活中的风暴转向，特别是当我们的警告提得适当又适时的时候，更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度过他生命中的风暴。这是天主赋予我们的任务，他委任我们要相互成为彼此的守护员。一如在今天的读经一当中，天主指定的厄泽克尔先知做以色列人的警卫一样，上主对先知这样说：人子，我现在立你做以色列人的警卫，你听了我所说的话，要代我警告他们。因此我们应该知道，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而这相爱乃是包括了对将要发生在我们近人生命中的危险和灾难提出警告。许多时下的青少年或青年不高兴父母或老师警告他们不要抽烟、不要喝酒 不要吸毒，不要翘课，不要有婚前性行为等等等等，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的行为，他们不高兴，不喜欢，因为他们认为父母和老师的思想已经落伍了，这些长辈的想法一点都不够酷啊。他们希望这些老人家能更懂得他们的行为，可以用对待大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因此，我们都知道，富有教导青少年的父母或老师，尤其是在现代，其责任都是非常重大的，其压力也都是非常沉重的，就怕疏忽了该给的教导或警告，而造成彼此一辈子的遗憾。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弟兄姐妹们，不止青少年和青年会犯错而需要被教导，其实大人的行为也会走岔路而需要被提醒和警告，特别是当我们自己成为弟兄姐妹恶劣行为下的牺牲者或受害者的时候，我们更有责任积极地做点什么事来帮助对方避免陷入更大的罪恶的泥淖当中，进而改善甚至改变彼此的关系来。在今天的福音里，马窦就是记载了他那个时代的教会实况，写下了弟兄姐妹彼此规劝的三个步骤。后来教会内的各修会团体就以这三个步骤来作为团体成员彼此之间的规劝之道，并且认真地予以遵守。今日的社会和教会组织都更形复杂了，因此这三个步骤是否能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以及要如何去善用这规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不过不管如何，这三个步骤所发挥的爱的精神以及它建立在信德上的根基，直到今日依然是有效的金科玉律。当一个人被伤害了，在这个情况下，一般可以采取回应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种是选择报复，找一个报复那位伤害你的人的手段，让对方也痛不欲生。然而福音完全排除了这种报复的回应方式。另一种回应的方式可能是沉默不语，默默承受伤害的苦果而不做任何的回应。那这种方法也不是福音所推崇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态度或许是合适合宜的，但是一般来说并不够理想，有时甚至可能会将整个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创伤可能会在受害者的心灵里面发酵，进而产生负面的反应。即使这创伤已经深深埋藏在下意识当中，但仍然会时不时地从下意识里探出头来，在生命里作祟，甚至为生命产生毁灭性的结果。因此 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当中，天主借着先知厄泽克的口告诉我们，在一些情况下是不允许沉默不语的，更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讲出来，劝诫对方。所以天主说，你若不讲话，也不警告恶人离开邪道，那恶人必因自己的罪而丧亡，但是我要向你追讨他的血债。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也讲了同样类似的话，但是加上了谨慎的要求，也就是不要当着众人的面去责备自己的弟兄姐妹。耶稣这样说道，你要趁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规劝他。是的，弟兄姐妹们，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只顾目的而不择手段。换句话说，在规劝他人时要注意爱德啊，只在你和他独处时，不要在第三者面前，免得把事情就这样传开去，这样又伤宽恕之道。所以需要谨慎地去寻找和解的机会。耶稣接着又说，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这里向我们指出了规劝的真正目的，不是在于要求对方弥补过错，虽然有时候这是需要的，但真正而重要的目的是要重新建立合一与互相了解的手足关系，如此你才会赢得你的弟兄姐妹，否则你可能就会失去他。耶稣在这里也考虑到，如果你的弟兄姐妹不接受规劝，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不想重建手足关系的万一情况，面对这种情况，耶稣规定了一种十分谨慎的处理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如果他不肯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任何事端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得以成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谨慎态度，相对于我们的态度，我们常常一旦被得罪，通常不是直接去找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话，反而转向别人说他的坏话，毁谤他。然而耶稣却是告诉我们，应该直接去跟得罪我们的人沟通，如果他不听，才按照生命记的法规带一个或两个人到他面前去讲，因为这些证人可以支持我们愿意和好的善意，并且帮助那位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明白自己真的错了，自己该放弃那种执拗的态度。总之，这第二步骤的动机仍然是出于爱的，这是弟兄姐妹私下的商讨方式。当第二个尝试无效的时候，耶稣才叫人求助于基督信徒的团体。耶稣这样说，若是他能不听从，就要告诉教会，只是期望在教会的压力之下，罪人能够承认自己带罪的生命境况，并放弃编织不复的那种态度。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才将他看作外教人或者是税吏， 这是试图和解的最后处理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十分令人忧伤难过的结局。然而，这反映了一项客观的事实，那就是罪人如果执迷不悟、偏执不悟、死不悔改，那么不是任何人将他驱离，而是他将自己自绝于教会团体之外了。义商就是马窦所为我们记载的规劝之道的三个步骤。从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出耶稣是如何地关心团体内弟兄姐妹的情谊、手足的情谊。他提出这三个步骤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要赚取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不断的宽恕中把弟兄姐妹挽回。因此，当团体生活出现紧张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寻找补救的方法，而耶稣邀请我们要谨慎耐心，坚持不懈地去寻找补救之道，直到失去最后的可能性为止。总之，面对一个犯了错误的弟兄姐妹，作为一名基督徒，其动机和反应应该就是爱德，而其方法就在于转动耶稣所交付给我们的那把能在爱中束缚罪恶、能在宽恕中释放自由的钥匙。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团体，我们就要懂得转动天主所交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一把可以束缚、可以释放的钥匙。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团体，我们就得懂得转动这把钥匙。在团体当中，常常最难克服的就是紧紧地去抓住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的那个怨气，坚定我们自己就是受害者。然而，这把能在爱中束缚罪恶、在宽恕中释放自由的钥匙，不仅可以解脱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时也可以释放我们自己。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善用这把宽恕的钥匙，就不会有真正的团体产生。只有宽恕才能将我们形成一个团体，才能忧喜与共。我们只有在宽恕中才能找到内心的自由。宽恕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在天主内没有做不到的。同时，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很深地体验到，宽恕并不会使我们的不愉快经验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是靠着天主的德能，却是会改变我们的记忆方式，也就是将诅咒化为祝福。在这彼此宽恕所建立的团体中，其共融合一最明显的标记就表达在共同的祈祷上。因此，在今天福音的最后，耶稣为我们描绘出这共融合一团体的最高峰的那个愿景。耶稣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祈祷，无论求什么，必要成全他们。耶稣在一开始教我们祈祷的时候，是要我们进入内室，关上门，在暗处祈祷。耶稣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了解，祈祷的真正意义乃是人跟天主的亲密交谈。 现在耶稣又教导我们祈祷的第二个课程，也就是我们不仅需要隐秘单独的祈祷，我们也需要公开联合的礼仪祈祷。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个别隐秘的祈祷和公开联合的礼仪祈祷都是重要的。这两项祈祷我们都必须齐头并进。一方面，我们的心灵必须单独朝见天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与弟兄姐妹们在公共的礼仪祈祷中见证我们彼此之间的共荣合一。这就好比一株参天的大树一样，树根必须深埋地里，枝干也必须迎向阳光。是的，人与人彼此间的联合与人跟天主之间的联合是同样真实的，同时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天主的恩宠不仅更新了我们与他的关系，也要更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此，我们不仅要学着说我的天父，更要学着说我们的天父。因为我们信友不仅是个别的基督徒，更是同属于一个基督奥体的肢体，也就是说我们彼此是手足，是弟兄姐妹。因此基督他要我们彼此相爱。没错，我们就是为了爱而被天主创造的，因为天主他就是爱，他造我们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分享他的爱，并借着我们而把他的爱分享给他人。这是生命最高的理想，即使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借着天主的恩宠，总有爱的可能。耶稣就是在他生命中最困难、最悲惨的情况下，对我们的爱却是达到了最高峰。现在，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也要把他在十字架上的爱通传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去爱天主，去爱人啊。阿们。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你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彼此相爱的意义就在于互相真诚的对待。每位基督徒都要成圣，我们要朝着天国的道路前进。因此看到周遭的人作恶，就应该要规劝。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也都有不圆满的地方。缺陷是我们内心谦虚，因此我们也希望当有人看到我们的缺点时，别人也能够规劝、谅解与容忍我们。所以我们更应该以更多的爱心去包容、去体谅以及规劝别人。我们除了应该放宽心胸，容忍不同的人、不同的意见，而更应该积极地去为别人服务，学习耶稣常做父所喜爱的事，把爱德的精神生活出来。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